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再来这里服事，求主使用，也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，我们都能在主的道上长进，我们都能在主的道上讨主喜悦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九节看起。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九节看起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爱人不可虚假，这话真的有意思啊！爱人，要有恒心，爱是恒久忍耐；爱人要有耐心，忍耐嘛，哈。这个他讲的倒是非常的简洁有力啊。爱人最重要的，或者他这里提出来就是不要虚假。两种情形，各位觉得哪一种比较好？不必回答，只是叫各位想一想。就是从正常的来讲，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爱，很多人我们不喜欢，或者最少有一些人不喜欢，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朋友，或者是邻居，或者是家人，我们并不爱，有的甚至我们很讨厌。那么我们假定这种他不可爱，我们没有办法爱他，是因为他有一些很严重的毛病或者是缺点，我们不爱他。就好像耶稣是爱所有的人，不过耶稣应该对法利赛人也很头痛，对撒都该人也很头痛。不是那可爱的对象，也不就是不想爱，但是我还是对他很礼貌很客气，打招呼问安，心里一点都不喜欢，但是还是要强忍着那不喜欢对他表示善意。这是不是虚伪啊？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虚假？这样各位不必回答，我只是希望你去想一想，这样好不好，应不应该？对人心里觉得厌恶，但是态度上或者表面上还是很客气，这样比较好呢？还是我是真以色列人，我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，我看到你我心里厌恶，我就厌恶，不跟你打招呼，不跟你友善，这种也不太好，但这种蛮诚实的。第一种蛮好的，但是蛮虚伪的。不要回答啊，只是想一想这两种哪一种比较好，就是你觉得应该虚伪一点比较好，还是应该诚实一点比较好？你觉得应该忍住自己的心里的想法，但是维持一个和睦的大局比较好，还是要保守诚实，但是那个中间的敌意就很明显。各位，保罗在这里讲，或者是圣经里任何一个讲到爱和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当然都知道社会上或者我们人和人之间不太可能两全的，我们不太可能把每一种美德都活出来，有人就是比较正直，或者说有人就是比较就是嫉恶如仇吧，虽然通常这种人对自己的不太记得啊，那么有人就假定比较嫉恶如仇，我不虚伪，我爱不下去我就不要爱，我不要装，就是有这种情形。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还是应该跟他说，或者应该还是劝他，就是我们当中没有人是一个完人啊，我们对于不完美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定需要有相当程度的忍耐哈。但是对于我们能够摆出一副笑脸，心中却并不喜欢他的，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听到保罗的话说，爱人不要虚假。那这要怎么做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了哈。我们都在学习，怎么叫做一定要爱人，但是又不虚假？怎么是一定爱人，但是有极度的忍耐在心里？这我们求主帮助。他下面的给我们的一些说法，也是 当然是很对的，这是圣灵漠视的，但是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困难哈。恶要厌恶，哦，那就是不要虚假咯，恶就要厌恶，善要亲近咯，我们就远离甚至厌恶那种恶人恶事，是吗？就是恶要厌恶，我们厌恶那恶人恶事。那我听到的很多的答案就是说，罪人我们要爱，罪恶我们要恨恶，这个人的这个恶人我们要爱，因为神要我们每个都爱，但他做的事情说的恶话恶事我们要厌恶。神是厌恶恨恶罪恶，但是爱罪人的。这也很有道理，但是也不太合圣经。神他对恶人不厌恶吗？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等等等等。然后就讲到神的震怒藏在那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人的身上，恶人的身上。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所以你要说神不恨恶罪人，这也说不通，因为恶人和恶事不太能够分开的。那怎么办？恶要厌恶，包括恶人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包括善人要亲近。就是这个恶和善不纯粹是所谓比较抽象的事情，也有那个人。各位，同样我也没有更好的答案，我只知道求主帮助我们，按着神的，不只是神的说法，神要我们怎么做，神的说法做法就行，那是律法。我们还需要有神的圣灵来告诉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在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是有主的灵主的心。这求主帮助我们，总是认识自己是罪人，总是需要依靠上帝，总是也知道我们在世间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怎么做都会有一些偏差的，都不会完美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哈，就这句话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我们在实践上的困难哈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这个爱弟兄应该也是包括弟兄姐妹彼此中间的相爱啊。他说彼此要亲热，那么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我想前面也是一个命令，后面是一个那个命令里面需要注意的事情。可能在爱弟兄在教会里相爱的时候，有一种热情度是需要的。有些人是爱在嘴上，爱你，但是不太有行动的。这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夫妻之间，或者说的再明白一点，就是老夫老妻之间，或者再说的明白一点，就是老夫对老妻的啊。到后来连那个说都不太想说了，以前还有说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彼此亲热，只有是嘴里说一说。那可是在教会里家庭里面，爱人恭敬人都要有实际的一些动作。那同样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，有那个动作，我是做一个诚实人不想有那个动作就没那个动作，还是我是虚伪的人我没有那种心，但是神吩咐好吧，我就有那个热情的动作或者热情的表现。亲爱的太太，愿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什么会写很多甜言蜜语。很多男人到后来连甜言蜜语也省了，不要说甜心蜜心了，都没有了。这个对人和人之间啊，真是需要，不管是夫妻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是邻舍是陌生人，我们需要有的好的态度好的表现，都需要神帮助我们，否则我们很难做得好。而所有的属灵人或者属灵伟人吧，圣经里面圣经外面的各位，没有一个人会是完全的，都有他的可以学习的地方，也有我们要避免的地方。 好，下面是殷勤不可懒惰。在这个圣经里面产生的伦理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这个在圣经里面有，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也有，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勤快。所以我们华人是很勤快的，那么基督徒也应该是很勤快的，我们不是懒惰的。那么有些民族，有些人就是不大喜欢，可能知识分子尤其是都是君子，喜欢动口不动手的啊。那么圣经要求我们，希望我们是动口也动手的，要不能懒惰，心里要火热，要彼此服侍。这个心里火热又碰到我们的困难了。火热或者很积极，这个不难，火热积极心里也是火热的，这比较困难了。就是我们在外表上面的那些积极可以装出来，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就很难说了。在一个独裁国家，老百姓通通会喊万岁，心里是不是喊万岁就很难说了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，我们希望我们是真实的亲热，不懒惰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常常服侍主。那我们更可以用主的举的例子这些来学习，常常服侍主，就是在每件事上服侍主，在每件事上服侍主，就是坐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和朋友身上，好像坐在主身上，不是他是主，他不是主，不是他配得，因为他也不配得，也不是你能做，你也不能做，是主吩咐我们要这样做，而主吩咐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去做的时候，也一定会活出显出我们的不足、虚伪，还有就是不足的地方。就是这些很平常的事情，都跟保罗或者我们平常神学一样，就是这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，我们才做得出来，这都是主的怜悯。而就算是主的怜悯，我们做的不管怎么样都不够完全的哈。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这也再一次说都是很简单的，主要就是要你能够实践的一些吩咐啊，没有太多要解释的。不过我们也说一下吧，在指望中要喜乐。我们希望总是有盼望，而我们希望我们也总是活在喜乐当中。我们有喜乐，基督徒基本上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堕落，怎么样的罪恶，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的难过的状况中，包括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基本上我们的情绪还是正面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什么情形我们是绝对的负面、灰心、绝望、没有盼望、死亡了、没有意义了。连最悲观的，像传道书，如果你回去再仔细一点看的话，我们信友堂有一年就是有一季有半年的时间就专门讲传道书。我们去讲，我们这些传道人在讲的时候，很多都发现传道书原来不是那么悲观的，有悲观的成分，但是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情形下不是绝对的悲观，因为神都在掌管，让我们有喜乐，让我们有盼望。世人的盼望都不是真的盼望，世人的盼望都会绝望的。圣经罗马书不是说过吗？盼望不至于羞耻，世人的盼望都羞耻了。那么世人不信上帝，你对任何一件事的盼望都不可能持续下去，因为不信上帝所走的路到最后就是灭亡，不会是盼望，不会有盼望的，也不会有喜乐的。人间包括可能有的最好的幸福就是夫妻相爱。这个徐志摩说， 我于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灵魂的伴侣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讲得好好听哦。那么茫茫人海中哪里寻得到什么灵魂的伴侣？尤其徐志摩，他们不认识主，他以他的生活来讲，他根本都在寻找一个肉体的伴侣，什么灵魂的伴侣？那么，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下，不信主的人也可能有真的彼此相爱的，不是可能，一定有彼此相爱，但是他不在主里面，就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矛盾了。如果要避免伤痛的话，夫妻有一个人死掉了，要避免他们活着的人的伤痛。当有人死的时候，要不那么伤痛，活的人不那么伤痛，未亡人不那么伤痛，那必须他们的感情很不好，所以死了就不难过嘛，就他们的婚姻不幸福，这样婚姻没有的时候就不会太难过了。那如果他们的婚姻非常好，有一个死的时候就非常难过，所以总有一个时候是很难过的，要不然就是有婚姻的时候，要不然就是没有婚姻的时候，总是难过的。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可以一直欢喜快乐，那么但是碰到死亡的时候还是会有难过的时候。指望中要喜乐，可能在追思礼拜上，可能在小孩子满月的礼拜上，不管在什么情形下，我们都是有指望有喜乐，可能有眼泪有悲伤，但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和救恩，我们就一切有盼望。我们一切这个在患难中能够忍耐，那个忍耐也不是守株待兔式的忍，那就是一个可能空幻的幻想。在患难中要忍耐，也不是只是对于痛苦邪恶的忍承受度，这一点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就是讲罗马书的时候也讲过。我举的例子就是印度人，你在印度教里面，可能很多东方宗教里面都有这个本事，就是很能够受苦，他可以赤脚走在火炭上忍受那个火，他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由利剑利刀把它割开，然后流一碗血他不叫痛，就尤其会瑜伽的他有这个本事。在东方有很多的民族，可能跟他们的人生哲学有关系，就是忍耐，他们有一种高度的忍耐能力，对于邪恶，对于肮脏，对于下流，对于败坏，对于暴政，有无比的忍耐度。哇，睡觉的时候蟑螂爬满了没关系，照样安之如饴。各位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忍耐不能只是对于邪恶的承受度，忍耐另外一方面积极正面的是对良善的坚持度，不是只是承受很多的蟑螂在那边，是能够打死很多很多的蟑螂，坚持着打下去啊。都靠着主的恩典了。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，一个是恒，一个是切。通常我们能够恒就不能切，能切就不能恒。什么叫能恒就不能切呢？这个每年到了12月的时候，或者是竞选的日子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有恒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选出合你心意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我们非常横，横到后来慢慢就变以前喊反攻大陆一样，横横的喊，就是一直在喊，但是毫无切，好像小和尚念经一样，有口无心。哦，主啊，求你，我们平常祷告会不会这样？主啊，求你保守张伯伯，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他现在病重住院，求你医治等等等等。然后求你保守，他被你接去了，求你保守他家里的人，就是好像是念一个公式一样，很有恒，大家都会背了，但是不切。很迫切的事呢，儿子今天突然出了一个车祸，很迫切祷告，泪流满面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他好了，我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但是不恒， 就是一好了就忘记了。就是我们祷告要既恒又切啊，求主帮助。圣徒的缺乏要帮补，这个圣徒的缺乏要帮补呢，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，就是这种帮补需要有一些筛选的。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，就是对于寡妇的救助，似乎让我们看到，在提摩太那个时候，教会就有那种补助的名单，哪些人教会要补助，通常就是指寡妇。那么显然这个恐怕在会引起上政治上的讨论，我不想讲太多，但是显然在保罗所提的里面，这个要帮助那些寡妇，第一个，如果那些寡妇有年长的寡妇，第一个必须她没有家，如果说是有家，家里的人要先看顾有需要的，不要累着教会。第二个，要照顾她，她没有家人照顾，而且她的确在过去的服事洗圣徒的脚上是长期恒切的在做的。那么至于年轻的寡妇，保罗说我叫他们不要想要列在这里面，他就赶快去结婚吧，免得闲着没有事干找很多的麻烦。看起来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有些年轻的寡妇，这自古到今都是一样的，男人死比较快一点，所以年轻的寡妇不少，那么年轻的官夫就不太多了哈。另外一个就是官夫男人单身的能力不强，所以就一定要再结婚。那么保罗说年轻的寡妇辞去他们，意思就是不要他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我希望教会养我的这个名单，要他们就好好的结婚照顾新的家庭，不要在那里闲着没事干，说是专心来服侍主，其实就是挨家挨户的说闲话。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，对于有缺乏人的帮补，必须是他有缺乏，而且没有实际上的帮助，不要累到教会。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和习惯，就是对弱者的弱势的帮忙，但对弱势的帮忙不是就是发钱的啊。这个客要意味的款待，这也都是在以前有的现象。教会贫困软弱，所以彼此的帮补就更迫切了。十四节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以咒诅。这个讲不要咒诅，就是我们的心不要以被恶所胜，我们总是对人是良善的。这里说不可咒诅是有一个特定的状况，就是别人逼迫我们，我们不要有那种咒诅的心。可是对于硬着心不肯悔改而且继续在作恶的，圣经上是有咒诅的，从旧约到新约都不算少。旧约你记得在以巴路山，在以色列在山上，会念咒诅的经文的，如果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样不遵从上帝的话，就有咒诅临到。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咒诅的话，咒诅就是骂，咒诅就是带着宗教的带着信仰的成分去骂人责备人，并不是那么不可取的，因为圣经里很多这样的话。你说很多啊，哎呀多极了。各位，当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那就是咒诅。有祸了就是咒诅，有福了就是祝福。那么保罗也说了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保罗甚至说了，如果有一个天使，如果有很多的天使， 如果有其他的使徒有名望的人，如果我保罗自己来跟你们传福音，传的跟我以前讲的不一样，这人就该被咒诅，因为这些人把人带到咒诅里去了，所以他们应当被咒诅。这里讲的不可咒诅，就这些人并不是犯了那些传假福音的罪，而是他们有一些不合的地方，你不要，就是或者说有一些就是逼迫你们，但是他是无知的，就像保罗以前一样没有信主，不要咒诅他。更重要就是我们心里不是一个被恶所胜的一个状况。好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这也是求圣灵给我们同心，又是真实的。我们做传道人的很容易成为虚伪的人，这个我举例子吧，这不一定是虚伪，这也没办法，非这样不可。你如果是牧养一个教会，有一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，你上午那十点钟参加一个追思礼拜，哎呀跟大家一起哭，然后十一点半又参加一个婚礼去祝福人家，哎呀感谢赞美主，然后就从一个笑脸，从眼泪到从笑脸到哭，从哭到笑可能是很短的时间，你在开车从殡仪馆到人家喜宴的场合可能只有15分钟时间，擦干眼泪，换一换妆，卸一卸妆，然后笑一笑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不是我们要做演员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你要与哀喜乐人同乐，与哀哭人同哭，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的感情是真实的啊，这要求主帮助。有的时候基督徒对于某些经文看的太字面化，没有注意到整体的应用啊。譬如说我们凡事谢恩啊，我们常常喜乐等等，就有 Martin Lloyd-Jones 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牧师，他曾经在一个追思礼拜上，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，有一对宣教年老的年纪比较长的夫妻，他们的儿女好像出了车祸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死了，是很大的一个伤痛。可是这一对比较年老的很属灵的夫妻，就在追思礼拜上就没有一点点的眼泪，好像觉得没有见证，甚至还有笑容。 Martin Lloyd-Jones 就写了一封信说，你们的儿女死了你们没有眼泪啊，你们觉得要有很大的喜乐才是有见证吗？啊，不是的哈。我们与哀哭人同哭，我们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你到了追思礼拜的地方，如果就照正常的状况来讲，是应该有悲哀的，不是说为了什么我们没有盼望啊，没有得救的盼望啊，或者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是那个场合让我们的确想到一件事，就是人是罪人，人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，即使是神的儿女也不能避免，完全避免这样的事。我们是一个在哀哭的场合中会同哭的，那么当然我们有复合的盼望等等，但是我们的情感也还是有啊。十六节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啊。这个同心也是同主的心，不是同任何一个人的心啊。不要志气高大是一种自大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抚救卑微人就是我们愿意谦卑的，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去就是服侍那些并不值得被服侍的人，就像耶稣替门徒洗脚一样。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就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了。好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这个报圣经里面有，包括旧约圣经，很多人就以为这是旧约圣经的伦理， 或者法则了。其实新约旧约都是这样，旧约圣经有讲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那么以什么还什么，这个原则新约并没有废掉，就是以什么还什么，不管是处罚或者奖赏，以什么还什么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意思就是用处罚来讲，就是你犯的错误跟你受到的处置是相当的。你偷了一个鸡蛋枪毙，这刑罚过重了。你杀了一个人罚你一个鸡蛋，这太轻了。就是你要相当啊，这是法官的智慧了。法官智慧聪明，他怎么样判他合情合理合法，他该被处罚的跟他的所犯的错误，可能不只是他所犯的错误，以还要考虑到他的状况，他是不是什么要养父母啊等等，他的状况都考虑了，能够做一个恰当的判断。你看啊，在西方，我们中国也是，这我们在罗马书课上也讲过，那个最被看重的最受欢迎的人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在民间里面，就是包青天。那包青天的电影一出来，我想比什么岳飞、关公啊什么都看的人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他能够很公平的施行刑罚啊。那么在所罗门的一切的智慧里面，圣经上也只讲了一个例子来涵盖一切，就是他能够在一个司法的判断上面，他找出了那个孩子真正的母亲是谁。在你看到所罗门那个判案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还有很多的遗憾的。这件事情各位如果不晓得，我非常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所罗门的时代，有一次有两个妓女住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同样的时间生了孩子，就是两个妓女各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有一个妓女在睡觉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把自己小孩压死了，那么她发现孩子死了，她就偷偷起来，把死的孩子放在她的旁边的同房的那个妓女的怀中，然后把她的孩子抱过来，然后那个妈妈醒来了，看到自己孩子怎么死了，然后又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，就到所罗门那里求判断，所罗门就找出了那个真的妈妈是哪一个。哇，这件事完了，百姓都非常佩服所罗门。这件事情所罗门是很聪明的判断出来谁是真的妈妈，但是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来，在所罗门那么有智慧的国王之下所统治的，那么可以说以色列的黄金时代统治之下，所罗门的统治不能没有妓女，所罗门的统治不能消除妓女，也就是不能减少这个社会上的大祸患，所罗门的统治不能防止一个妈妈睡觉的时候把小孩压死，不能。所罗门的统治之下，也不能告诉我们那个把小孩压死的妈妈受到了什么处罚，她过失杀人呢？处罚？妈妈把小孩压死了，你要处罚妈妈，她还不够痛苦啊？就是在那件事上，你可以看到，即使是聪明如所罗门的统治，他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事实上他不能解决罪恶的问题，也跟我们讲罗马书很有关系，义不是从律法来的，律法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只能勉强的在世上这样的生活， 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减少以恶报恶的情形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这句话不管是原文是英文是中文，都有一些值得我们想的地方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不讲简单一点？美好的事要去做，他讲的比较复杂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可以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好，是美的，所以你要小心仔细的去做，因为是大家都觉得好的，你要少数服从多数，积极的去做，大家都觉得好，大家都觉得好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做。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大家都觉得好的事，你要小心的想一想，是不是真的好，然后去做。不能说大家都说好你就去做，大家说好你更要小心，群众是糊涂的，这两个都可能。就是我们要尽量去附和众人想法，或者我们尽量要批判众人想法，这都有可能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更恰当哈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那诗篇里也有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自己都可能经历，我们不一定能跟众人和睦，有的时候这是不能行的，有的是因为众人想做的是错的，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做。好，十九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好，冤哈，伸冤。包青天大家喜欢，就是他能伸人的冤，他能找出真相，他能处罚恶人，他能伸软弱者的冤。可是如果你看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全世界都是这样，这个冤什么时候才能伸完呢？在启示录是不是第五章里面啊？就是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是第五个号，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，就发现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一大堆就是为真道而死的人，然后他们在那里喊的一件事就是，主啊，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？各位，所以千年以来神所治理的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虽然圣灵已经降临，虽然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还是有很多冤案、错案、假案。那主的答案是什么？哇，真的叫你吐血。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？主说再等一等，要等那些冤枉死掉的人、殉道的人数目满了，也就是还要杀一些冤枉的人，杀够了会替你们伸冤的。哇，真是很吐血。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，有相当多的困惑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不要丧气，不要失去了指望和信心，不要自己伸冤。这一点我们原则上其实都能懂了，不要自己伸冤，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有这样的法治的观念。各位，有人杀了我的父亲，如果是在法治的国家，我不可以替父报仇的。杀那个凶手的权利是在国家，在政府里面，我们等一下就要看到，任何人包括受害人的本身，我不能拿起刀来杀他的。在没有中央政府、没有政府、没有法治的时候，譬如说是誓师的时候， 有这个可能，因为那时候有陶城，这我们不去讲了。就是在现代的有一点现代观念的国家里面，都不能为自己伸冤，就不能有那个行动，报复的行动。可是他可以喊冤呐，他可以求政府帮他伸冤。那么这里说不要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找法律。保罗的一句名言，无论是犹太人的法律或者罗马人的法律，我都没有犯。你们把我关在监狱这么久，不解决我的问题，我要上告该杀。他甚至不是说我要向我的神喊冤，我要上告该杀。该杀不是基督徒，但神设立的这个世界上的长官，那么我们听凭主怒，包括我们把这个 case 交在主的手里，这都不是说我们不要积极的寻求公义，而是要知道神要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有适度的忍耐和管道。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这又是一个跟现代的法律有一点叫我们遗憾的地方。也神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我会把所有的真相公平的处置，报应在每一个人身上。但是什么时候呢？那就你慢慢等吧，等我再来的时候，等千年百年十年，我不知道。西方有一句话，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，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。 如果我今天回家把我那个三十几岁的儿子打了一耳光，爸爸你干嘛打我？哼，你知不知道你在五岁的时候打过你弟弟？我那次没有打你，现在来打你，来替他伸冤。你不能等几十年以后才伸冤呐，才处置一个你当年没有处置的事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主，包括亚伯的流血的冤，到今天都还没有伸。神没有完全不伸，也没有完全的伸，以至于你对上帝的愤怒很高的时候，他又浇熄一点你的愤怒。等到你想心平气和的服侍主的时候，他又煽起你一点的愤怒。这我们的主要我们学习忍耐，求主帮助。但是这里所讲的，就是其实讲最简单的，就是21节的结论，不可为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。不是说从字面来讲，你一定要像第20节说的，你的仇敌若渴了就给他吃，饿了就给他吃，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真是不懂。就是你看解经书有各种不同的解法，有人说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就是让他非常的难过，好像炭火在头上一样就会悔改啊。有人说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一个风俗习惯，是一种忏悔的表示。那么有人说把炭火堆在头上就把它烧死了，你对敌人好就让你的敌人消失了啊。这都有可能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知道结论。就是你不要被恶所胜，你不要被那个仇恨、凶杀、愤怒所胜，你要以善胜恶。怎么以善胜恶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不要变得跟恶人一样就对了。好，这是12章。我们看一下13章。这是头痛的事了哈。13章第一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这个顺服执政掌权的，这是一个 我想在今天非常少听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讲的话。今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讲的基本上是觉得我们对权柄是抗拒的，权柄是应该被打倒的。你看我们小的时候警察是很有权威的，现在我觉得警察是很没有权威的。那么警察是大家看了应该有点惧怕的，那么现在是警察看到我们有点惧怕的。那么就是权柄不被人接受，或者是很某一种形式权柄不被人接受，权柄就是 power 或者 authority， 权柄是 power 是 authority， 这个可以很抽象也可以很具体，你可以说是物质上的或者说物理上的权柄 power， 那个就好像水啊火啊原子弹啊，一种能力，一种 physical power， 一种能力。那你也可以说我有能力打倒一个四岁大的小孩，我有我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可以胜过他。那么可是这种 power 呢，有的时候在另外一种看不见的权柄之下会要退让的。比如说一辆十轮大卡车，它有1000匹马力的 power， 它开到一个地方，有一个40岁的人，他举起手来，不是武侠小说，他举起手来，那个十轮大卡车就停了。是那个人的手有什么武侠小说的能力啊，叫你停下来吗？不是，那个人是警察，交通警察，这样一举起来，没有任何的风雨动静，他身上有警察的制服，他一举起来，十轮大卡车一步也好100步也好，他停下来就停下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是他力量来自哪里？力量来自上帝，上帝给他这个权柄。有政治的权柄，有金钱的权柄，金钱在圣经里面甚至可以拟人化，叫做马门。金钱就是权柄，这一点我们大概都知道吧，在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知道谁有钱谁就有权，当然在某些国家是谁有权就有钱。那么有 physical power， 有 political power， 有金钱的 power， 还有知识是 power，知识可以带来能力。这个知识的能力不从开始看起来不是 physical 的，不是物理的，但是可以发展成物理的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一群没有什么力量的书生讲话人家都听不太懂的，打架是一拳就被人家打倒的，这一群书生被美国政府关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野外的地方，这些头脑糊里糊涂的讲话不清楚的人在那里几个月以后嘣，原子弹，哇，那是近代的人看到的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的一个例子。这一群没有力量的书生放在那里用他们头脑想想想想想想，包括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E 等于 MC 的平方，哇，产生那么大的力量。现在我们也可以常常体会到你的手机拿起来里面可以装多少的信息，可以做多少的事，一个小小的东西，你在这你跟美国讲话，你指挥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以后还能做什么，就是力量。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的，因为没有能力没有力量不是出于神，包括政治上的权柄。所 所以在一直到近代以前呢、可以说18世纪以前，所有的权柄，政治的权柄，君王的权柄，是在教会的教育下是不可以反抗的，因为那是出于神的。那你只能听了，你只能顺服了，那么你只能听，你只能顺服。那问题是，这个世界权柄包括在新约圣经写成的基督教会形成的那段过程当中，一直到今天，各位，权柄是抵挡上帝的，权柄是上帝造的，是有力量的，但是也是抵挡上帝的。基本上这世界的权柄，不管是巴比伦的，是美国的，是唐朝的，是清朝的，全世界所有的权柄，父母的儿女的父母的儿女是现代了，还有孙子，那更有权柄了。那么这些权柄是来自上帝的，起码政治权柄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你不可以违反的。那你要听这个听权柄，那大家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了。圣经上不是也清楚讲，我们是听从人，听从神，不听从人的。好，我们听从神，不听从人，这没有错。这个世界的权柄会下一些命令，做一些事，不仅是愚蠢的、不道德的，而且得罪上帝的。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反抗啊，革命啊。各位，对不起，虽然流行这样讲，可是在圣经里面我看不到这样的答案。耶稣说，如果人家对你不好，因为你的信仰对你不好，抵挡你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你就在这层反抗了。不是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层。权柄的确是邪恶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顺服，但是不能够顺服，你可以逃，你不可以反，你不可以武装起义来反，这是我从圣经看到的。你只能逃。那么你可以逃，你可以为义受逼迫，你可以用和平的方式，譬如说静坐啊，或者下监牢啊，你不可以武装起义，也就是革命无理，造反有罪。这从圣经来看哈，那我不能够解释为什么，这是神的要求。罗马书十三章是这样讲，在彼得前书也是这样讲，整个圣经也是这样讲。那么我不能够想出，虽然我讲的是这么违反潮流，我就读一下好了哈，不是我讲的，这不是我写的，这是保罗写的，也不是保罗写的，这是保罗被圣灵感动写的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不管是成吉思汗或希特勒的，不管是暴君或基督徒的，不管是大卫的或者尼布甲尼撒的，这个圣经新约旧约都讲得太清楚了。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。所以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叫作恶的惧怕。对，不一定是这样，也叫行善的惧怕，但是你只能惧怕，你不可以武装的反抗。他是神的用人，神的用人和神的仆人不只是教会，不只是天使，神的用人包括世上掌权者，是与我们有益的，但是也是与我们有害的。只是与我们有害，他不伸冤，他制造冤案的时候，你也只能逃，你必须顺服。那么你们第六节，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是神的差役。再一次，这是指着政府，这是指着包括无神论的政府，包括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非常清楚，是政府，是罗马政府，是神所定的罗马的政府把耶稣杀了。约翰福音有类似的话，比拉多跟耶稣讲话，耶稣最后不回答了，比拉多生气了，你不回答我的话吗？你不知道我有权放掉你，也有权杀掉你。耶稣说，若不是天上赐的，你无权办我。你的权利是上帝给的， 意思就是上帝给了比拉多权柄杀掉上帝的儿子。若不是神赐的，你无权办我。但是我们纳税，不管执政党是民进党是国民党是什么党，你纳税，你纳税让他天天花你的钱做你生气的事，你纳税。这是神的一个要求。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很消极的。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来没有巴结、阿谀、拍执政掌权者马屁的。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对执政掌权是顺服，那是因为我的上帝要我顺服你这个家伙。我并不是巴结你、阿谀你，我是敬畏上帝。这个比许多的政治哲学要伟大的多。我们不会说君要臣死不能不死，我们不会这样顺服。我们会对一切，我们对于正确错误是非的观念更坚强。我们之所以不造反为义受逼迫，不是等于我们阿谀巴结你。我们知道你错，我们只是不用那个暴力来反抗，因为我们的主这样要求我们。好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是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善用你给我们的能力，善用你给我们爱的能力、智慧的能力、谦卑柔和的能力，主啊，十字架的能力，主啊，有人有金钱的能力，有人有知识的能力，我们盼望我们也能有，但是我们要有主胜过有一切。求主怜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